在那个街道办事处的税务服务站工作。我是2020年12月份报的高级班。我加入格局以后有4点改变。一就是从过度被保护的独生子女到家庭资产配置长期规划的宝妈。二从零开始投资到收益15%。三从用尺子暴打孩子的用尺子打暴怒的孩子，到引导孩子用读书释放情绪。四学会向自己的内心寻求需求。我是一名八零后，是中国的第一批独生子女。那个时期大家给我们独生子女取了一个代号叫特宝，自然我也是在父母的特殊的保护下长大的。从小父母为我决定和代办了很多事情，婚后我的孩子也是由双方的父母在带，家庭的重大开支呢也是父母帮忙的支撑。起初呢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妥，但是随着我年龄的增长，父母的衰老，我现在觉得家庭担子要慢慢往我身上移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担子太重了，我承受不起，我感觉到很恐慌。我的事业上没有什么成长空间，工资也不高，所以虽然父母给了我一定的经济支撑，但是呢我总有一种那种坐吃山空的感觉。为了消除不安感，我就开始学习理财，在那个天书软件上听到了赵老师的课程。那个时候是单独的基金课，我就先买了基金课。但是我那个时候呢无法理解赵老师讲的那个养老规划，我那时候觉得我自己很年轻啊，干嘛要这么年轻就想着养老。直到2020的疫情，我突然觉得生老病死离我们特别的近。我要珍惜当下，好好的生活，我说我想要的样子，然后我就决定报了高级班。以下是我的学习分享。一，投资学会方法远比只知道结论重要，学好基金定投，向投资二阶迈步。我目前有定投上证五零和中证银行，已经给我带来了15%的收益，虽然收益不多呢，但是我心里很踏实。以前不懂的时候总是会稀里糊涂的买，打听别人买什么。现在呢我每次买基金的时候都会参照老师说的那个6大指标去买，然后定期调整。然后我最近听老师说那个 ETF 基金的收益率比较低，收费比较低，我就特地去查了，我想把我的那个上证五零换成上证五零 ETF。然后特别是上一次听到你讲那个基金课，他把买的两个指数的历史数据做了比较，我就受了些启发，我就自己在网上看了不同的那个基金公司的上证五零沪深300和上证五零比较，发现那个 ETF 的收费确实比较低，但是呢它的收益率没有我自己的收益率高，所以我就没有换基金。好，下面是那个然后我今年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学会看财报，我希望能够理解什么是好行业，什么是好公司，理解企业的商业模式。然后第二点是终身学习的心态。我以前从学校毕业之后呢就觉得学习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了，生活中最多的就是玩手机或者是一些消闲。然后这里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学习孩子教育改善亲子关系。以前呢我总是认为孩子呢是顺其自然长大的，对孩子教育呢也没有太多关注，总觉得那个亲子教育的机构呢是一些噱头。然后听了赵老师课程我才开始重视这一点。我家老大呢脾气有点大，他有时候就喜欢用力的关门，有时候生气了也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气消了之后才好。但到他7岁的时候呢，他好几次发脾气都会把家里所有东西全都扔在地上，甚至不想去学习，不想上学。我就用那个戒尺打他，一直把他打到学校去。然后他的这些行为让我觉得很苦恼。然后通过学习我发现是我自己有很多问题，我自己没办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，自己的情绪也很暴躁。改变自己呢就要从改变孩子要从自己改变自己开始。要认同孩子的情绪，改变自己的言行。又有一次呢我的孩子把家里所有东西全都扔在地上，我就自己把那个门关上了，我怕家里其他人过来责备他。然后我在他旁边一直安慰他，告诉他呢 你等会把房间弄乱，你把房间弄乱呢，一定要我跟你一起来把房间整理好，让他承担这个结果。然后我就陪着他，然后一直安慰他，等他情绪慢慢好了以后呢，再和他慢慢的沟通，然后再建议他寻找一些新的发泄方式。之后他就没有在家扔过东西了，并且他现在喜欢用看书来处理自己的情绪，让自己慢慢的平静下来。三呢，就是财富是一种能量，打开了我对财富的认知。人生是一个不断向内求的过程，而我以前大多数是迷失在向外求的道路上。我以前是看到别人穿的好衣服啊，上千的衣服啊，几千的包包呀，我也想有，而且越是得不到越是渴望，得到了之后呢，我又觉得不过如此。在通过格局的学习后，我学会了降低自己的欲望，降低了自己的消费。生活中呢，我只买自己必须的使用物品，我喜欢把钱用在孩子的兴趣上，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真心的爱上绘画，而不是只是学好绘画的技巧。我喜欢带父母出去旅游，他们勤俭节约一辈子，他们很少出去玩，我现在想让他们就是我能够带着他们，让他们尝尝各地的美食，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，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。以上是我想分享的主要内容，非常感谢格局伴我成长。
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。如果你想系统学习财商知识，提升自己的理财能力，领取免费学习的课件，请添加班主任。我们下期见。